与神同行。
神的话语，真理的教导，是基督徒生活的力量和指标。唯有看重神的话语，又切实遵行的人，才能够与神同行。
让我们以渴慕的心，谦卑的态度，来领受神的信息。
撒旦不能改变我们是基督徒的这个事实，但是他会尽一切所能的去混乱我们的思想。
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与神同行节目现在正在与您同行。试探对于每一个基督徒来说都是那样的真实。试探到来并不表示您的灵性低，又或者是您已经是个失败者，它或许对于您的意义是刚好相反的。在今天的信息中，孙大中老师要和我们思想有关试探的信息，让我们认识到试探的真正意义，免得我们受到试探的困扰，甚至是失去平安。到底圣经给我们什么指示，教导我们怎样去对付试探呢？我们现在就一起来收听今天的信息。
弟兄姊妹平安，我是孙大中。当你面对试探的时候，你头一个反应是什么呢？你会不会马上思索自己该做什么？还是你觉得这次是必定会失败的呢？你会马上依靠圣灵的力量而加以拒绝吗？有一样很重要的事情是我们必须知道的，就是试探在我们的人生中是一件很平常的事，因为我们几乎每一天都会面对试探。到底我们应该怎么样智慧地来处理试探，来对付试探，以及胜过试探呢？今天我们要看的经文是新约圣经哥林多前书十章第十二节到十三节。哥林多前书十章十二节到十三节，在这里神给我们一个很实用的应许，教导我们应该怎么样面对试探。哥林多前书十章十二节到十三节，经文这样说：所以，自己以为站得稳的，需要谨慎，免得跌倒。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好，哥林多前书十章十二节到十三节，保罗在这里要表达些什么呢？其实很简单，保罗要弟兄姊妹知道，他们所遇见的试探其实是很平常的事，是每一个人都会遇到的，他们绝对不是唯一的一个。然而作为基督徒，我们却有不同的处理方法，这是因为神是信实的，他必然不会叫我们遇到我们无法承担和忍受的试探。要是我们信靠神，专心依赖他，我们就知道神在一切的试探当中会加给我们足够的力量去面对。而这个真理并不适用于不信的人，换句话说，不信耶稣的人，不信神的人，遇到试探的时候必然无法招架得住，因为他是靠自己很有限的力量去面对，没有从上而来的属天的能力，没有从神而来的力量。这些不信神的人活着没有神的，所以遇到什么事情都能够独立去面对，在试探中也不例外。而人的力量是非常有限，非常脆弱的，不足够的，所以必然会跌倒和惨败。可是圣经却应许我们，神是信实的，必不叫我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不但如此， 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我们能忍受得住。这里保罗说，神会为我们开一条出路，这样我们就可以忍受得住。神没有说会把试探拿走，神也没有说他要除去试探，而是说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我们开一条出路，叫我们能忍受得住。明白了神要做的事之后，让我们再来问自己，我们到底怎么样才可以对付试探呢？怎么样才可以有智慧的对付他呢？要智慧的面对试探，首先有些重要的事情是我们必须明白的，虽然简单，但是却极为重要。头一样就是，试探是一种对我们的欲望所发出的诱惑，而这欲望是超过神所给我们的。我再说一遍，试探就是一种对我们肉体的欲望所发出的诱惑，而这欲望是超越神所给我们的。比方说，我们就以吃东西这种欲望作为例子，我们想吃，这个绝对没有错，这绝对不是错的事情，除非这个欲望超出了神对我们身体所做的限制，是我们不应该吃进身体里的。又或者说性欲本身不是错的，并不是坏事，然而它必须在神所限制的范围里头，那就是说必须行在神所计划和神的心意中。所以正情正欲是好的，邪情私欲是必须致死的。而试探的性质，它就是对人的本性的欲望做出挑战，要人超越神所定的界限，去满足那越过界限的欲望。一旦我们接受了试探，我们就是得罪神，我们不但是得罪神，更是得罪了自己。圣经也让我们看见，世俗、肉体以及撒旦都是我们受试探的根源。我们可以环顾身边的一切，各式各样的广告和宣传鼓吹人尝试这个，购买那样，即使是借贷度日，先消费后付款也不要紧，也在所不惜。所以我们看见好多信用卡了这样的广告，强调可以很容易的、很方便的、很简单的可以借钱给你，来满足你的欲望，然后就让你不自觉地陷入没有节制的花费深渊当中。特别在西方国家，正是这样的情况。除了世俗，就是身边的事物向我们发出诱惑之外，我们个人的肉体是犯罪堕落的。即使我们相信接受了耶稣，有圣灵居住在我们里边，加给我们力量，但是我们的老我、旧人依然是存在我们里面的，以至于我们依然有堕落的肉体欲望，也就是私欲。而魔鬼撒旦更是多方面的要试探我们。新约圣经雅各书第一章十四节，雅各书一章十四节这里说，但个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每一个人犯罪被试探，最终都是出于自己的意愿。我们可以回顾圣经里所记载的人类头一次遇见的试探，就是在伊甸园所发生的事。这个试探就是从撒旦来的，撒旦在其中推波助澜。然而主耶稣受洗之后，在旷野所受的试探也是从撒旦来的，是撒旦非常厉害的攻击。在新约圣经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三章第五节形容撒旦是那诱惑人的，这些都让我们看见一件很重要的事，就是试探乃是对神所给的欲望发出诱惑，叫我们越过神所定的界限，不按着真理。我们会遇见来自世俗的试探，来自于人性的试探，以及来自于撒旦的试探。那就是说，我们不只要对付来自于一方面的试探，我们是要对付来自于多方面错综复杂的试探，这个实在是不容易。有些人说，如果神不准许，我们就不会遇见试探。然而我们要知道，神不是试探的源头，没有试探是来自于神的。前面我们讲到，试探可能是来自于世俗，可能是来自于撒旦，像亚当夏娃在伊甸园所遭受的试探，像主耶稣在旷野所面对的试探， 都不是由神发动的。我们不能在遇见试探，又或者在试探中失败跌倒之后埋怨神、责怪神，主啊，为什么让我遇见试探？新约圣经雅各书第一章十三节说得很清楚，雅各书一章十三节经文说，人被试探不可说我是被神试探，因为神不能被恶试探，他也不试探人。雅各书第一章第十三节。我们留意这里所说的神不能被试探，我们绝对不能试探神以至于神做错事，没有这样的事情。神是不受试探的，神也不试探人。有些人说，我不断为某一件事祈求神，而神最后给我的竟然是对我不好的，是一件坏事，这又怎么解释呢？让我告诉你，这是一个不可能出现的假设，是错误的推论，神绝对不会如此。我们不能试探神去做坏事，绝对不能，而神也绝对不会试探人，因为这不是他的本性。其实问题的根源还是在于我们里面。虽然说我们受到外界的试探，受到撒旦的试探，但是雅各书第一章十三节十四节这里却说，人被试探不可说我是被神试探，因为神不能被恶试探，他也不试探人，但个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这就是说，我们必须对付自己的肉体、自己的私欲、我们的思想方式、我们的感觉方式以及我们处事的方式，因为问题的根源症结是在我们里面，是在我们身上。让我再重复地说，试探本身是一个诱惑，是对神所给我们的欲望做出过分的、越过真理的要求，而这个欲望是来自于我们里面，是从我们里面发出的。因此我们要对付的不是别人，是自己。试探的性质其实大同小异，因为人性都是一样的，既然是出自于我们里边，是出于我们的同意和许可，因此试探对于每一个人来说都不外如此。我们不要以为自己所遇见的试探是很特别的、很例外的、很罕见的，其实不然，是大同小异的。你所遇见的试探别人一样会遇见，别人遇见的试探呢，你也一样有机会会遇到。我们每天、每个礼拜、每个月、每一年都会面对不同形式、不同难度的试探。试探的出现可以说是无时无刻的。到底我们是否就这样被试探所困，一生在试探中起起伏伏呢？不是，也不必然是，因为相信耶稣基督的人能够获得从神而来的力量，去面对试探以及胜过试探。不过这跟我们信主的年日多少无关，也跟我们灵性程度无关。我们绝对不要有一种误解，以为我在耶稣基督里已经是一个成熟的人，我做基督徒这么久，我已经侍奉主好长一段日子，那么对于试探我应该是百毒不侵吧。绝对不是，没有这样的保证，没有人可以达到一个阶段说是试探接近不了，又或者说试探不能打击的，或者说他能对试探免疫的，没有这回事。某些试探可能会改变我们一生，也许有人会夸口说他不会在某些试探里跌倒，因为有些东西对他来说根本没有吸引力。其实也不一定，当然每个人都有他特别软弱的地方，而撒旦他绝对看准了我们的弱点，要给我们致命的一击。有些事情对一些人来说算不得什么，但是对另外一些人来说呢，却是非常厉害的试探，是他每次都不能抵挡的，是他每次都会失败的。不过我们不要小看试探，因为当我们夸口的时候，我们就会疏于防守。正如保罗说的，那些自以为自己站立得稳的，总要谨慎，免得跌倒。撒旦最常用的伎俩就是欺骗，他经常在我们思想中工作，要我们去想一些不切实际的、不真实的事情，然后我们就信以为真，这是撒旦的手法。不少的试探 都是来自于个人的幻想和想象，然后越想越以为真，最后就当成是真理和事实，就入了迷惑。这是非常危险的事，因为缺少了真理的基础，一切都是凭空虚构的，换句话说是不圣洁的思想。很多时候我们会想象一些自己渴望得到的，想象一些我们渴望做的，又想象一些我们渴望拥有的，然后越想越深，在想象中就把它变成事实一般。还有呢，在其中享受无穷，我们就沉醉在里边，以为这样做没有害处，因为既不化成行动，也与他人无损，只是在我们思想中驻足停留罢了。但是弟兄姊妹，我们不要忽略了，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我们思想某个人，思想某件事情，思想自己拥有的，然后沉醉在其中，但是却不知道这往往成为祸害的根源，最后我们发觉自己竟然跳脱不出来。我们明明知道自己是在欺骗自己，但是依然不愿意面对事实，而实际上想象也是满足不了的，因为它不是真实的事，而是思想而已。不过很多人就真的是麻醉在想象中，做着所谓的白日梦，每天花好多时间在这些无谓的空想当中，思想就越过了神所定的界限，让自己的欲望飘得越来越远。我们想，既然不能在现实世界中找着，那就望梅止渴，在思想上满足一下自己也可以吧。就这样，不少人就像着了魔那样，就经常沉醉在自己的世界当中，不管他到哪里去，不管他做些什么，这些思想都摆脱不了。其实这正是试探的其中一种方式，让人入了迷惑。保罗他知道思想的重要，因此在新约圣经的腓立比书四章八节九节，腓立比书四章八节九节他说，弟兄们，我还有未尽的话，凡是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若有什么德性，若有什么称赞，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你们在我身上所学习的、所领受的、所听见的、所看见的，这些事你们都要去行，赐平安的神就必与你们同在。弟兄姊妹，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所以我们要保守我们的心思意念。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要从心发出。一切合乎真理的，我们要思想，并且带出行动。我们要知道，试探不等于试炼，试探是引诱人犯罪做坏事，而接受试探的结果就是犯罪，就是失败和跌倒。然而，试炼的性质并不一样，试炼是一种试验，可能是一段很短的时间的考验，也可能延续一段比较长的时间。然而，试炼之所以和试探不同，因为试炼的动机是好的，结果也是好的，我们经历试炼之后会获得神的赞许。约伯说，我经过试炼之后，我必如金金。简单来说，试探的动机是邪恶的，目的是要人跌倒，要做罪的奴仆，要人失去见证，让人羞辱神。这是撒旦设计试探的时候最终的目的，所以他不断地用谎言欺骗人，使人上当，迷惑人，好让他的诡计得逞。撒旦不但在人类头一次试探中使用欺骗的伎俩，直到今天撒旦依然是热衷于这种伎俩，因为成功率实在是太高了。为什么呢？为什么撒旦是从一而终地使用同一种手法和伎俩呢？这是因为他的方法很能够看见果效，因为他了解人性，他知道人堕落之后的情况，他能掌握到人性的软弱而加以攻击，他知道该在什么时间下手，这一切撒旦全都知道得清楚。我们如果要得胜试探，我们必须知己知彼，知道自己最软弱的地方和最容易犯罪的时间，好提高警觉，不让撒旦有机可乘。很多时候我们会把自己的见解加在别人身上，我们冷眼旁观，以为别人所受的试探跟我们所受的一样， 于是我们就以自己的标准加在他人身上，我们认为对方也必须这样才算是合格。其实我们并不真实的完全了解对方情况，所以我们没有权去论断他人，因为每个人的处境都不一样，不能一概而论。举个例子来说，假如喝酒对你来说是极大的试探和诱惑，你以为别人跟你一样，其实不然，又或者你在情欲方面遇上了诱惑，你以为每一个人都会遇到像你一样在情欲方面的试探，其实也不一定。任何试探都是一样，虽然说每一样的试探性质大同小异，但是处境却没有一个人相同，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处境，所以呢，我们不能把自己的观点放在别人身上，这对于他人是不公平的，因为每个人都对不同的试探有不同的反应，也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每个人更有不同的软弱，我们都要面对自己的问题，而我们所做的一切将来都要在神面前交账。因此我们有必要了解到底试探是怎么样运作的。前面我们谈到试探的性质，试探的来源，那么到底试探怎么样在我们身上工作呢？到底试探可以在我们生命中产生怎么样的影响呢？所有的试探都是源自于我们的思想，它是先在我们的思想里头发动的，试探会以邪恶的思想入侵我们脑海中，因为试探来自于撒旦，因此所有来自于撒旦的思想都是邪恶的。有的时候我们会很惊讶，自己怎么会有这样的想法呢？因为按我们对自己的认识，我们觉得自己是不会这样思想的，但是这些思想偏偏就停留在我们的脑海中。很奇怪的，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有一些不应该有的念头和想法就出现了，让我们感到吃惊，到底怎么会这样呢？我们不是向神祷告与神交往吗？怎么会出现这样的思想呢？弟兄姊妹要注意，魔鬼撒旦的工作是不留余地的要攻击我们，他喜欢在我们跟神亲近的时候攻占我们思想，因为他不喜欢看见我们与神亲近，所以他要大力的进行破坏，要尽他所能的让我们分心，让我们不想祷告，又或者让我们做一些神所不喜悦的事情。比方说他会在这些时刻中把我们过去所做的坏事再一次的展现在我们眼前，突然之间我们觉得自己毫无价值，觉得自己很污秽，从而让我们分心，甚至于对神起了怀疑，我们对神所给的救恩我们心生怀疑，这些都是撒旦的工作，要迷惑我们，要破坏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要夺走我们心里的平安，要夺走我们的信心。撒旦不能改变我们是基督徒的这个事实，但是他会尽一切所能的去混乱我们的思想。撒旦先在人的思想里工作，注入错误的观念，欺哄人，又或者让我们产生幻想，想一些不切实际的事情。此外，撒旦又给了我们不应该有的欲望。当然，撒旦所给我们的欲望必然是超越神所定的界限。撒旦不但放下过分的欲望，越过真理的欲望，而且还迫使我们要做出选择和决定。我们要晓得，在试探还没有形成，成为行动之前，或者说我们还没有接受试探之前，试探还不是罪，因为我们还没有做出决定。但是我们一旦决定之后，这就表示我们同意去做而付出了行动，我们就陷入试探当中。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就是这个道理。我们举个例子来说，美色的诱惑、性的诱惑经常使人陷在罪中。撒旦所给人的试探就是叫人相信婚前婚外的性行为可以使人得到长久的欢愉而没有惩罚。不错，不道德的性关系的确让人得到短暂的刺激兴奋，但是绝对不会是没有责任没有报应的。然而撒旦欺骗人的高明之处就是只叫人看见刺激的那一面，而不让人看见痛苦的恶果。不但这样， 当人陷在头一次美色的诱惑中的时候，他在性欲的方面受了诱惑，他的抵抗力就会减弱。那就是说，当第二个试探临到的时候，他又会重蹈覆辙，结果这个人就在感情上受到折磨和痛苦，因为他和一个又一个的人发生肉体关系，而他的心也就被这些人所困住，因而得不到自由和平安。等到他真正遇到了一个他心里觉得他所爱的人出现的时候，他已经没有能力去爱。到底他可以给这个他真正所爱的人什么呢？之前因为滥交而伤害了自己的感情，到现在他渴望认真地面对一份真实的感情的时候，才发现自己心中的感情是破损的，而他已经不能够把自己那纯真的100%的感情给对方。这当然是痛苦和惩罚。试探所导致人走的是一条灭亡的道路，试探最终将会毁灭人，所以我们不可不防备。如果我们真的陷在某一种试探当中，一而再再而三的失败，无法胜过的时候，这是否意味着我们这一生就没有翻转，没有得胜的机会呢？其实不然，在神永远有希望。神能够加给我们足够的力量，神能够赐给我们大能大力去抵挡试探，去拒绝诱惑，神更能够更新我们的思想，刚强我们的意志，神能够使我们心灵坚定，使我们不再因为一而再再而三的跌倒而感到自卑，感到毫无价值。圣灵会帮助我们重整我们的心灵，只要我们愿意投奔到神的面前，依靠他，把自己全然的交托给他，他就能做奇妙的工作。即使我们觉得自己的生命再无希望，但是只要我们肯把自己生命的主权交在神的手中，神一样能够为我们重燃生命的希望，因为他是生命的主，他是能力的源头。试探虽然厉害，我们不容易胜过，但是我们绝对不必放弃和失望。罗马书第6:11-14给了我们很好的提醒。保罗说，这样你们向罪也当看自己是死的，向神在基督耶稣里却当看自己是活的，所以不要容罪在你们必死的身上作王，使你们顺从身子的私欲，也不要将你们的肢体献给罪做不义的器具，倒要像从死里复活的人将自己献给神，并将肢体做义的器具献给神。罪必不能做你们的主，因你们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求主帮助我们对试探有正确的认识。今天的讲题对付试探第一部分就讲到这里。
谢谢孙大中老师的分享。试探让很多神的儿女感到困惑和挫败，但是我们要记得，我们绝对不是孤军作战的，因为神就在我们身边，他会加给我们力量。我们不必为试探到来而负责，但却要为我们怎样做反应而负责。期待您来信和我们分享您的个人经历和听节目的感受。我们的邮箱地址是同行的汉语拼音同行 @良友.net。你也可以发短信和我们交流，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同行。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见，愿神赐福给您。